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三个主题啊。第一个是原来是习近平不待见释永信啊。第二个是中共笼络民企老板还管用吗？第三个是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一锅加生饭。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新社报道，中美7月29号结束了在斯德哥尔摩的贸易谈判，双方讨论了延长关税休战的可能性，但是没有达成正式的贸易协定，没有达成任何正式的结果啊。那么今年五月份，中美在瑞士举行了第一轮贸易谈判，同意啊暂停相互征收惩罚性的关税90天啊。那么休战协议是8月12号到期。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29号在瑞典表示，双方在延长关税停战的问题上已经接近共识，但是在延长关税前还需要解决一些技术细节。贝森特还说，谈判代表会在7月30号把谈判的结果汇报给美国总统川普，由川普决定是否将这个休战协定延长90天啊。那么在这90天里，中美可以再次举行贸易谈判。贝森特还说，中美双方还讨论了中国购买伊朗和俄罗斯石油的问题。如果中国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将会面临100%的刺激关税惩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如果川普决定不再暂停关税，那么中国的产品的关税会上调到80%以上。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表示，中美两国会继续推动休战，延长互免关税的时间，并且保证及时沟通。从整体上来看，这轮贸易谈判主要是代表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啊，我觉得还是互相摸底，主要是摸个底，摸底回去汇报，请示领导到底怎么办啊？因为基本上这次双方没有，应该就没有具体的任务啊，应该是你把你的想法讲出来，你的愿望讲出来，我讲我的愿望讲出来啊，然后大家放在中间来看能够拼出什么东西来啊。所以这次呢，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成果。那么7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对苏格兰的访问，回国。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已经和贝森特通话，他说这是一轮很好的谈判啊，这个基本上没什么意义啊。他说他会决定是否延长休战期限啊。那么目前川普政府已经和欧盟、日本、英国啊达成了贸易协议啊，关税水平是15%。那么由于中国控制着稀土供应链，所以中美贸易谈判会更加复杂。如果中美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全球供应链和金融市场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另外，法广报道，美国官员在会谈期间还就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和中方交换了意见。美方提出，中方要从国家主导的出口模式过渡到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结构。那么美方认为，这不仅有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也有利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的来看，这次会谈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局面，也为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创造了条件。不过另外一方面，彭博社引述欧盟高级外交官表示，尽管欧盟可能自认为是贸易超级大国，但是这场美国和欧盟的谈判结果表明，在地缘政治对手准备动用其他形式的筹码的时候，欧盟这个贸易超级大国不足以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欧盟有点失落，因为美国跟欧盟的协议基本上让欧盟的官员重新考虑他们现在欧盟在全球的地位，的确是值得认真的讨论啊，这是第一。第二，财新网报道，7月24号开始， 中国北方地区这个大范围的暴雨，北京、河北、内蒙已经至少有40人死亡。截止7月28号24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65毫米，已经造成了30人死亡，其中密云区跟延庆区主要是集中在这两个区。那密云区葡萄园村受灾最严重。那么村民说7月28号早上6点多，大水就从河北承德兴隆方向冲过来，半小时之内水就涨了起来，淹没了一层楼。那么村里好像很多房屋都倒塌。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河北承德市的滦平县因为强降雨导致山体滑坡，造成8人死亡，4人失踪。报道说滦平县降雨量达到192毫米。电力中断，通信中断，唯一的一条路也受损，搜救困难。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7月23号到26号累计降雨达到269毫米，突破了历史的极值，有13条河流发生洪水。那么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说，北京这次水灾是保护北京、保护雄安和保护南水北调工程的综合结果。王维乐说，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结束，南方的水开始流向北京，每年有10亿立方米的水供给给北京使用，那么多余的水会储存在密云水库，密云水库要保障供水，所以汛期不会提前泄洪，要在暴雨时才会泄洪，所以它对下游的居民影响很大。另外，北京水利部门为了保障南水北调进入北京的入口，防止入口被洪水淹没，所以在卢沟桥地区设立了分洪机制，暴雨来临的时候就会把洪水分流到涿州地区。王维洛认为北京洪灾是水利部门管理失败的一个事故。这是第二。第三，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会在下个财政年度那么也就是明年的三月之前，在熊本市部署远程导弹。这个远程导弹并不是太远，它远程导弹主要是覆盖到中国的上海跟浙江沿岸。这是日本第一次部署覆盖到中国本土的导弹。那么这个远程导弹的名称叫12式陆基反舰导弹提升型，是日本自己生产的第一款远程导弹，射程1000公里。那么熊本市距离中国上海和浙江沿海地区距离只有800公里，也就是说这款导弹会覆盖整个的中国的沿海地区。那日本目前的导弹射程都不覆盖中国领土。另外，日本已经向美国购买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预计明年交付。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是1600公里，那么射程也可以覆盖中国。日本政府表示，部署了12式导弹提升型，日本将会有反击能力。所谓反击能力，就是对敌方本土进行打击能力。这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20年9月提出来，2022年被写进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所以写进国家安全战略，大家别以为仅仅是一个表述，它会变成行动的。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药企安斯泰莱的高管没有在截止日期前向中国的法院提出上诉，那么基于7月29号他的间谍罪判决就正式生效。那么这位高管叫西山浩，现年60岁，他在安斯泰莱的中国子公司工作了23年，还担任过中国日本企业商会的副会长，是日本在华企业的核心人物。2023年3月，西山浩被中国政府拘留，当时他即将退休返回日本。那么今年7月16号，日本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以间谍罪判西山浩有期徒刑3年半。判决书指西山浩接受日本情报机关委派，向日本情报机构汇报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并且因此获得报酬。不过判决书并没有具体的说明案情，只是含糊带过。 近年来随着中国强化反间谍法，已经有17名日本公民因为涉嫌间谍活动在中国被拘留或者是判刑。这是第五、第六，这是第四、第五啊。商业内幕报道，美国曼哈顿的黑石大厦7月28号发生枪击事件，五人死亡啊。我们之前讲把它，我们把黑石大厦讲成了这个贝莱德啊，不是贝莱德，是黑石大厦啊，我们错了，我们更正啊。那么其中黑石集团房地产基金的 CEO 叫勒帕特纳，勒帕特纳其中就包括啊，这个五人死亡，其中就包括黑石集团房地产基金的 CEO 叫勒帕特纳啊，勒帕特纳是黑石集团最高级别的女性。7月28号下午6点半，枪手冲进了黑石大厦的大厅，用 M4 步枪无差别的扫射，有三人当场死亡啊，那么其中就包括勒帕特纳和一名警察，还有一名保安。勒帕特纳当时正在大厅等他的同事，他本来想躲在柱子后面，但还是没有幸免。枪手叫沙田啊，那么沙田嘛，日籍，他是美籍日裔，应该是个混血儿，看照片很像一个混血儿。27岁，他留下的字条显示，他袭击黑石大厦是为了报复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啊。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的总部就在黑石大厦。那么沙田患有慢性外化性的脑病，那么这种病通常是在头部，是长期受到冲撞的运动员，橄榄球运动员经常会有这种病。那么沙田曾经打过橄榄球，他把他自己病归咎于这个橄榄球运动和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的管理。这是第五、第六。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航空7月28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加拿大航空二季度的总营收 63.3 亿加元，同比增长了 2%， 但是加拿大航空往返美国的营收同比下降了 11%。那相比美国，加拿大航空的国内航线营收上升了 3.2%， 跨大西洋航线的营收上升了 5.2%。 为此加拿大航空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三季度将把往返美国的运力减少了 8.4%， 其中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和阿拉斯加的运力削减的最多。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五月份加拿大居民坐飞机去美国的数量下降了 24.2%， 开车前往美国的数量下降了 38.1%。 加拿大人去美国的需求在减少，当然原因是川普啊，川普 又要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又向加拿大征收关税，开打贸易战啊，又收紧边境的政策，令美加关系恶化，所以加拿大人不愿意去美国旅行。这是第六、第七。塔斯社报道，7月30号上午11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阿瓦恰湾发生了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32公里。不过美国地质勘探局指出，这次地震强度是 8.7 级，震源深度19公里。那么震中距离俄罗斯的勘察加边疆区首府161公里，勘察加边疆区的首府是俄罗斯最大的潜艇基地，人口有22000人，到目前没有传出伤亡报告。地震发生之后，日本、美国都发出了海啸警报。日本气象厅原来预测有3米高的海啸，那么会冲击日本的东部海岸，但实际上到达北海道的海啸只有30到40厘米，影响不大。那么美国提醒阿拉斯加、夏威夷、关岛和西岸的民众远离岸边。台湾中央气象署预测，地震引发的海啸将会在下午1点抵达台湾，北部沿岸的海啸不会高于30厘米，影响不大。第八，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法新社报道，全球癌症观察站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到2050年，全球肝癌患者人数将会增加一倍，从87万例增加到152万例。那么肝癌是全球第六大常见的癌症，也是所有癌症当中致死率第三高的癌症。那么论文同时指出，每五例肝癌中就有三例可以预防，因为导致肝癌的三大原因，饮酒、脂肪肝、肝炎，那么所以预防的方法包括戒酒、减肥、接种疫苗，这个预防 B 型和丙型的肝炎，这是第八、第九。美国劳工部7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职位空缺是 743.7 万个，低于预期的750万个，也低于5月份的771万个，这是去年11月以来美国职位空缺的最低值。那么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的职位空缺少了30万个，医疗保健的职位空缺少了24万个，金融保险少了14万个。那么同期美国招聘人数是520万，离职人数是510万。那这两项数据环比持平，数据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的降温，那企业招聘的速度明显的放缓，还是大家对未来不大有把握。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原来是习近平不待见释永信，中共笼络民企老板管用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7月29号公布了更新版的世界经济展望，那么更新后的世界经济展望把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 2.8% 提高到 3%， 明年从 3% 提高到 3.1%。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大幅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 4% 大幅提高到 4.8%， 理由是美国对中国的实际关税税率降到了 17.3%。 那么4月份美国对中国的实际关税税率达到 24.4%， 那么这两个数据我看都不对。基本上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美贸易谈判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最终关税的税率是多少我们没有人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现有美国正式官方公布的关税税率是多少？ 54%， 官方公布的税率是 54%， 就是 30%， 10% 加 20% 再加 24%， 总共是 54%， 这是官方公布的。那么实际有效税率是多少？大概是 51% 左右，所以这两个数据都不对。那么世界经济展望还提高了今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测，从之前的 3.7% 提高到 4.1%。 IMF 还预计关税成本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所以美国的通胀会高于美联储的目标，所以 IMF 警告说全球经济的前景面临下行风险。那么目前全球贸易政策立场处于脆弱的平衡状态，那么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可能导致利率上升和全球金融环境收紧的财政赤字都是不容忽视的挑战。那我的评价就基本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美国对中国的关税税率他都会搞错，而且这个错误的关税税率还成为提高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的一个依据。所以这个结论，我认为 IMF 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的结论非常草率。不过呢，像 IMF 这样的机构里面， 经济学家一定是中共的统战对象，而且是重点对象，所以从节目结果上来看还真是，这帮家伙呢，这个得了中共的好处，帮中共说话，帮中共办事，非常的不体面啊。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老实讲非常的幼稚片面，不足为训啊。那么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房地产和政府债，一个是银行暴雷的问题。但是现在对中国政府来说，其实最棘手的是什么？民营企业啊。为什么？因为民营企业现在都躺平啊，躺平，而且不是一两家，是一片一片的躺平啊。那当然很多，有很多灰心的企业家、企业大佬出走海外啊，那么也有人跳楼。最近我们今天直播一我们讲过，最近民营企业大佬一口气跳了四个，最后一个跳的第四个是湖北首富啊。那基本上所有人都在问远洋捕捞怎么又死灰复燃啊？还有就是中共这个对民营企业家不待见。全国政协今天开了一个会，这个会的名字非常古怪，我念给大家听，叫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而且这个会开了第六届，这是第六届啊。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大会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笼络啊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加上一点外企啊，加外资经济啊，所以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笼络他们。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都笼络，主要是笼络老板，老板级的人物啊，所以他就要加两个字优秀啊。第二，要把这些人啊纳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行列。啥意思呢？就你要干得好，主要是因为跟我干。你干得好就是因为跟我干啊，你跟我干就是好样的，就这意思啊。那么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会上讲话，他说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感恩奋进实干奋斗，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感恩啊，感谁的恩呢？当然感共产党的恩，非常可笑的逻辑啊。这让我想起当年这个香港中联办的主任叫张晓明。张晓明当时讲了一句话，当时整个香港人都惊呆了。他讲什么话？他对着他讲的，他其实不是讲给所有人听，他讲的是泛民主派，讲给泛民主派听。他说你们活着已经显出中央的包容，你们活着就是我们已经包容你了啊。共产党其实想的就是这个，你现在能喘气都是我包容你，你都要感恩我啊。所以这个王沪宁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当老板你要记得感恩啊。不过王沪宁这个话呢，王沪宁的这个政协主席，政协是搞统战啊，统战是给大家灌迷魂汤的，你这一话根本就不像迷魂汤，你这是清醒剂啊，这话把人都叫醒了，你怎么能？所以这个王沪宁这个统战水平有限啊。然后在会上，统战部啊，这个会是统战部、工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工商联一起给这个100个这个优秀的人士发了一个奖，发了一个称号啊，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称号，给100个人给一个这个称号啊，这么长的名字的挂胸前的挂一排啊。那么中共现在的这种统战工作已经蜕变成为一种强制，他不跟你谈心， 他只跟你谈利益啊，然后就直接裹挟你一起走啊。那么前些年呢，中国经济还好，中共的统战这么干呢，有些效果，因为毕竟利多嘛啊，你只要跟领导搞好关系，发财是迟早的事情。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啊，经济溃败的结果是政府自己没钱了。政府自己没钱，你这种裹挟式的统战就没效果，只会讨嫌。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各种失能，他自己都失能，你再加上远洋捕捞，还什么倒查查税要倒查20年啊，这些行为民企的老板怎么会不清楚现在的局面是什么样子呢？啊，当然场面上的好处还是有的。毕竟中共控制的资源这么多的资源，所以还是有人跟着混。举个例子，白马寺的主持印乐法师啊，印乐法师大领导来，习近平来，他在旁边陪着，耳提面命，对吧？啊，然后少林寺释永信一落马，这边就安排印乐法师去接班。那么据说呢，是习近平5月份去河南考察，本来下面人要安排去少林寺看，习近平当时就说少林寺藏污纳垢不去，去白马寺吧。结果习近平去了白马寺，没去少林寺。结果这个领导一走，当地政府就派专人去，以少林寺管理处的名义进驻了少林寺。那少林寺管理处的成员通来自郑州登封的什么宗教局统战局的干部啊，这个释永信一看大事不妙就想跑，结果没跑了，直接被带走啊。所以呢，站在习近平身边的印乐法师捡了个大便宜啊，毕竟呢，释永信把少林寺已经打造成为了一个千亿企业。不过呢，这个财新网报道说释永信今年春节出国啊，出了趟国，回来之后就限制出境，而且主管部门找释永信谈话，当时呢就已经限制出境，但是在国内呢还能自由活动，所以你可以看这件事情呢，应该是酝酿了一段时间，所以酝酿这段时间，习近平说少林寺藏污纳垢。肯定不是无缘无故讲的啊，肯定是有背景啊，就是之前这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偶发事件啊。那么中国经济危机的核心是什么？中国经济的危机的核心其实是中国的创富机制出了问题。那习近平打击民营经济，鼓励国进民退，这个结果就是把这个创富机制给杀死。不过呢，要从宏观经济层面来说，中国的创富机制是什么？是出口。出口背后是什么？制造业。问题来了，我要提到创富机制又提到制造业，肯定是制造业有问题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高级研究员易富贤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即将到来的衰落。文章说，中国制造业长期依赖充沛的劳动力啊，劳动力这个红利啊，和强劲的美国需求迅速发展。那现在呢，中国正在失去美国市场，同时呢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服务业的兴起啊，所以中国的制造业衰退已经迫在眉睫。文章说，中国产能过剩正在引起全球关注，这并不难以理解。因为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1/3，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1/5啊，1/5还要多一点，还要多一点。你从制造量来说，中国出口那就不止1/5啊，不止1/5啊。但是从多个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的衰退似乎已经不可避免。文章指出，近几十年来，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上升轨迹，就像日本那样的。中国的制造业的崛起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日本。 1978年到1984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鹅相当于对美国出口鹅的 51%、但是中国从2001年到2018年，中国出口鹅、中国从美国进口鹅相当于中国对美国出口鹅的多少？ 23%。而且中国政府也有充足的财政资源，他就持续的向制造业提供产业的补贴和投资啊。同时由于制造业在中国回报率还比较高，所以国际资本也流入这个领域，因此中国有加上中国有1亿啊劳动力过剩，所以就进一步的加剧了产能过剩啊。产能过剩这么来的，但是呢，从2018年川普政府加征关税开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不断的加剧，那么拜登政府时期也有增无减，到了去年上半年，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已经降到了 12.7%、今年还在下降，今年我印象中已经低过 10% 了，那么不仅中国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而且中国的一些制造业也开始把产能转移到越南、墨西哥啊，目的是要规避美国的关税政策。那么这种产能外移正就像当年日本制造业的出海潮，它预示着一个更加广泛的撤退趋势正在酝酿。文章说，中国现在越来越像当年的日本，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劳动力正在迅速的枯萎，而且加速老龄化。中国官方数据，96年到90年，中国年均出生人口，一年出生人口2340万。去年900万，今年800万。那么，而且这些数字都有可能是夸大。所以几年之内，他预计，易富贤预计，几年之内中国出口的人口会跌到600万左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制造业的主力军农民工老了啊，08年的中位数，年龄中位数是34岁，08年的时候，去年2024年43岁，34岁变成43岁，其中50岁以上的人口，就是农民工的人口，从原来的 11% 增加到多少？ 31%、所以有些工厂是招不到人、那么另外，中国的服务业正在挤压制造业的生存空间，那么政府是希望提高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那么对，所以呢，中国对美国的产品需求将会上升，而原本制造业的劳动力也会 转到哪里？转到服务行业，那么而且数量不断的增加啊，所以呢，服务业将会挤压这个制造业，当然中国的制造业下行的速度肯定不会像日本那么快啊，因为有两点，第一点，因为中国有国内市场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同时呢，中国也在加大投资这些人工智能啊、机器人技术啊，它是希望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不过呢，这些动作意义都不太大，因为总体趋势不可逆转。文章说，中国制造业的衰退几乎是既定事实。然后他话锋一转，但是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的示威并不必然的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兴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这段时间呢，不断的有网友跟我提说，声音有杂音，有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的情况啊。那我每次看到网友的提的意见，我都去返回头去听，我就没有听到。我就没有听到杂音，所以网友有些网友有些不耐烦啊，话说的不大客气，但我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们中间发生过一些我切换线路因为下雨等因素影响产生的线路上的故障，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正常的。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直播从声音到图像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问题。出现问题还是我之前讲，我就是不甘心定的那条专线没有用嘛，想用一下结果出了问题。从目前来看我们现在整个的直播状态是正常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嗯，如果你看节目有问题，你尝试一下换一个 VPN 啊，看看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啊。拐点，消灭我们是他们的崇高理想，需要我们只是他们的无奈选择。这是一位经济学家转述民营企业家的话。毕竟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经济，消灭私有制啊。观点，习近平已经实质成为中国的终身皇帝，并极有可能一直执政到84岁，2037年，2027到2037极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的文化大革命翻版。当前政治氛围就有如1966年前夕啊。我不大同意。我自己认为习近平这一届到27年就下车了。啊，下车了。为什么？源于两条。第一条，习近平连任的条件，政治条件已经不具备了。啊，你要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讲，你要看一下二十大前后当时的政治环境、政治氛围。以及习近平所面临的这个局面啊，那习近平连任的条件还是蛮充裕的啊，从理论从政治的高度啊，习近平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准备很充分。但是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习近平已经是怎么说呢，已经我觉得他已经没这个心气儿了，我认为。当然你现在仍然可以看到王沪宁啊，什么两个凡是不断的在讲。我觉得这是习近平的一个自保行为啊，他把他的基本盘护住啊，所以他不能够再松的话会垮掉。所以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又积极起来啊，积极起来。但是我认为这个积极并不意味着他还能够连任。你基本上你看现在这个李强在总理位置上的这个姿态，我不觉得他能够连任啊。情况，当年记者问释永信关于谣言他如何应对，他给了一个非常有玩味的答案，有问题的话早就有问题了，意思就是我这样做如果有问题我早就完蛋了，外面的传言我才不管，是这样的意思啊。说的对，就是这样。他早就已经间接的承认一切，而且完全证明在中国并没有什么道德和法律的问题，只有党中央要不要办你和什么时候办你的问题而已。是这样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释永信贪赃枉法十几二十年下来，从这个登封县到整个河南应该路人皆知啊，也搞女人，有小孩，有多重身份，有很多的财富啊，侵占了很多的财富等等，他干这事情路人皆知。但为什么现在才处理啊，理解吗？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有人说出于保住这个耳旗，也不是，我他不算旗啊。虽然他把释永信把这个少林寺做大做强，商业化做得非常彻底，但是这并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挣的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在中国你让你干这种事情，我不觉得其他人会干得比他差啊。 但问题是为什么中共可以容忍他这么长时间？有人说搞他是为了要他的钱，那还不至于，我觉得那还不至于啊。要他的钱可以早就要他的钱，他不现在才有钱，早就有钱了。观点热衷升国旗，学习选，提高政治站位，建立中国特色佛教，颠倒本源，追逐名利，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一点不吃惊。没有啊，过去十几年啊，十几二十年都没有问题啊。那这次有问题，那到底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对吧？啊，别人已经十几年都没问题啊，对吧？所以你说他是必然，我觉得他出事才是偶然啊。提问王老师提过，中国只有财政崩溃导致被逼的政治改革后，政府才有可能出台真正的提升经济而且长期有效的政策，而并非一时的无效。啥意思？我没看懂。中国只有因为财政崩溃导致被迫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才可能有出台有效真正提升经济并且长期有效的政策。 OK 啊，好吧，理解了。而并非一时什么样的政策有效，比如裁减公务人员跟军队福利，以从而提高民生保障，政府财政公开监督，对文化产业不监督。第一个你要看一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中国经济的问题，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政府债，啊，一个是金融，啊，那么房地产基本上我认为没有太大的解决方案，你看日本就知道，你基本上要等大家把他们的这个楼供完，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那楼供完怎么着也得20年，啊，日本就是经历了20年，啊，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房地产危机算是结束。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地方债也好，政府债也好，为什么会失控？失控的原因就是没有人问责呀，啊，中国政府不用承担责任，因为没有人向他问责呀，所以他就使劲借啊，每届政府都使劲借债，控制不了他。那控制不了他，因为是人大代表，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呀，他不会去监督政府。这就要靠什么？政治改革。你要选出真正的人民代表，真正代表人民的议员去监督政府啊，把政府的举债的这个议案否决掉，你才能够控制住这个债务。对吗？这是不是政治？这是不是政治改革才能得到的结果？还有就是金融。金融的问题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国企。中国的银行全是国企，对吧？你真正的金融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政企分开。你现在政府跟银行搞在一起，政府天天跑到银行去拿钱，拿了钱又不还，结果是什么？结果就一堆烂账，所以银行现在技术性破产。你还是背后还是什么？还是体制性的改革。所以基本上如果中国经济走到今天，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就这个意思啊。你说啊，有没有什么让我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没有解决方案，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一个这样的工作啊。观点查税，这事情已经从大企业延伸到了小企业，再延伸到个人。个人在需要企业的账务支撑接着查，有种刮地皮的感觉啊。情况最近几日从马德里来到北美和朋友聚会，住在朋友家里，去了很多地方，也看了房产，朋友相伴左右，今天在赌场赢了1000刀，一起拿来聚餐，感觉非常的快乐。现在刚洗完澡坐在客厅坐着，感觉生活本来就 本该如此，何必在一个畸形的社会内卷 ？OK。事实上，很多小微企业有着大量的开支，都拿不到发票，生产经营成本远远高于票面的那些，每到月底就票荒。如果无进项发票，扣除的增值税抵得上当月的利润都不止。说的对，就是这样，很多是拿不到发票的啊。观点我感觉墙内只要对真正对外开放，尤其是旅游业，因为大好河山景色很美，只要中共开放，外国人也是喜欢来旅游的。嗯，未必啊，中国的旅游设施太差了，而且旅游，当然大好河山当然很好，但是你每个地方都收别人钱嘞，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对吗？啊。情况搞掉适用性很可能和当初开出两万个彩票二等奖一样，是为了补充财政资金，我不觉得不是。那能补多少？就算1000亿又能多少？个人跟政府来比，那没办法比。但是这些钱对个人来说那是天文数字，对企业来对政府来说就是发一月工资啊。观点：土共的洗脑手段从娃娃抓起，新华社带头宣传南京照相馆，有些家长傻傻的把孩子送去看电影，之后很多小孩看完以后不是仇恨就是长时间的抑郁。土共是真歹毒。相反，戏台和长安荔枝两个讽刺电影倒是非常值得一看。 OK。 观点：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是权力监管资本，权力就不该从商，资本赚得多你可以收税，犯法你可以用法律制裁他。现在老爸监管儿子就特别离谱可笑，为什么国富民穷？钱在哪里？政府怎么能监管资本呢？政府不能监管资本，谁来监管？法律监管资本呢？政府监管资本，那资本还用活吗？根本不用活，天天摁着地上拔毛，全拔光了，理解吗？我们要有一点常识啊，不能让政府干那些事情，政府啥都不能干，政府法律规定的才能让他干啊。观点：宗教反腐就从适用性，你觉得这是宗教反腐吗？我觉得不是，不一定是啊。你想多了，中共才不会干这些，所有的庙背后都有个共产党。所有的庙背后都是共产党啊。情况看到一组数据，上半年新生儿376万，确实没有人生了才肯发点补贴，中共也是拳头砸在自己身上才肯微微的让出一点利益啊。那1万块钱算个啥？完全，我认为完全没有意义啊。你不多给一点。观点：打掉适用性没什么必然规律。是的，跟体制内的官员一样，有些被查了，有些还在活跃，官官皆贪，看习近平要不要以反贪的名义搞你。也有可能是你站队不是习近平喜欢的，或者你的姿势就不喜欢，就搞你呗啊！打掉你的队伍高层，波及你而已。权力的傲慢有的时候是习近平的随便一句话，就是这样，就所以他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啊，没有什么必然，哪有什么必然？必然是骗人的啊！据说是没跟组织报备，自行去欧洲见了大主教，结果上面大怒，也有可能，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就是回来以后不就边控了嘛？边控，然后就组织谈话，领导谈话啊，有可能，也有可能。请问王老师，请问美国会不会像对日本和欧洲一样，让中国成立1000亿基金投资美国？不知道美国的官员有没有提到这种可能性？嗯，川普讲的，川普去中东啊，搞了几万亿吧，现在有一个子儿吗？一个子儿都没有吧？啊，川普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原来的首富啊，什么投一千亿基金？到现在有吗？一个都没有吧？为什么没有？没有签协议嘛？ 跟日本啊，让日本投550亿美元搞一个基金，说90%归美国，收益归美国。日本马上就说没有，没这回事，没签协议嘛。欧洲也是一样，欧洲谈判代表都没有资格答应这件事情，全是川普自己吹牛的，不存在这回事，你不要搞错了。他自己大嘴巴讲，但不是事实，连协议都没签。说投资搞跟中国投资签议，川普对中国的态度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理解吗？他是要跟他交易啊，要他跟他交易啊。观点看来，中国要好转，真正的核心是必须让美国中国人觉醒公民意识，明白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救中国，而不是互害。那没有人会觉得互害是救中国呀，这是漫长而且危险的道路，需要很多人流血牺牲，但而且弄不好会变成俄罗斯第二。俄罗斯第二是啥意思？我没看懂俄罗斯第二是啥意思。新的独裁者上台，你现在这个不是独裁者吗？现在就是独裁者呀。情况同一个节目直播有杂音，重播没有杂音，推断是网络 YouTube 平台的问题啊。反正我看节目，我回过头来看，我是没有看，我没有听到杂音。有网友在直播的时候说听到杂音，但基本上跟我们这个网络关系不大，跟我们的直播环境也关系不大啊。基本上我们的环境都是恒定的，那我现在也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习惯，重启电脑等等，基本上我觉得我能做的不太多啊。观点以前打压我们民营企业，弄得全失业，现在经济完犊子了，又开始扶持，这不是折腾是什么？什么还是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才知道疼，老百姓的利益呢？真自私。他没扶持你，他还让你感恩呢，他让你感恩呢，王沪宁还让你感恩呢，他没扶持你，他只是说，我原来一天打你10个巴掌，我现在减一点，打5个巴掌，感恩吧，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没打算扶持你啊。观点，中共。目前对于民营前期能不能活是你的事儿，能不能维持也是你的事儿。等了你有了稳定的市场、稳定的利润之后，各种打压，最后收了，就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而且你可以看现在地方政府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政府呢为 GDP 嘛，为 GDP 的前提是什么？GDP 谁创造？民营企业创造。所以以前呢，地方政府对待这些民营企业呢，都手下留情，不会打死啊，弄也弄啊，敲敲诈，敲敲竹杠也敲，但是不弄死，不弄死，因为对他有好处。习近平上来就把这个 GDP 给撤了 ，GDP 一撤呢，你看现在地方政府对这民营企业。那下狠手，那都是下狠手，就是不让你活的意思啊。我一直好奇，到底中央那帮人邓论江山，胡科学发展，自己都看吗？治国兴邦的历史教训都写在里面，现在领导人为什么还要胡来？我看胡来的多的就是习近平，习近平胡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懂就胡来啊。那胡锦涛也胡来，胡锦涛胡来的也不少啊。胡锦涛从维稳开始就胡锦涛搞的啊，胡锦涛干了不少坏事。江泽民承前启后，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坏啊。他有他自己的坏，但中间呢，他抓了一下改革，也基本上改革都发生在 这个江珠时代，江珠已经把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搞完了。其实中国改革也没几样，就那几样，就那几样，国企办调子没改，没改完啊。然后金融改革主要是银行金融机构的改革，然后就中央银行的改革，然后是汇率改革，然后就分税制，这几个改革基本上就完了，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实际上中国改了1%吧。就是说中国要改革的话，不包括政治啊，光经济领域要改的呢只改了1%。中国已经是这样。所以真的不是改革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市场带来的。市场带来的。观点，现在这些政策对待国企民企就像2年疫情一刀切一样，没有一个领导干部因为防疫政策变态而被罢免，反而有一个阳性立马债务上报。想发展经济最好的办法就是政经分开管。观点，经济完蛋了才知道收敛一二，那不是知错，只是知道自己要承担后果了。灾难传导到自己这边来，中共不会知错的，不要误会了。中共知道错，知道对错，他只是不认账，不承担责任。不认账的目的就是不承担责任啊。他知道他干了哪些，他怎么会不知道？清楚的很，因为有结果啊，有结果，结果就很清楚。这个政策是对的，这个政策是错的。这但是他从来不会讲啊，我这个政策错了，对不起大家，从来不会说。为什么？不肯承担责任啊。他不是仅仅是为大家，很多人以为他是为了伪光正，不是为了伪光正，他是不想承担任何政治后果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